19章，我们一起来读哈。19章的第一节，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怒，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取食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负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免得因他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我是耶和华。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异合，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非你娶配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人要受罚，却不把他治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那人要把赎愆祭，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用赎愆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三年之久，你们要与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熟剩。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若有人并要爱人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 在此衬身所上也要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令典章。我是耶和华。好，那我们从这一段哈，也是我们所要谈的圣洁的国民哈。那在前一章的第十八章哈，有关于信的伦理哈，在这一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要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啊，男女的关系能够来圣洁哈。那接着在第十九章里面哦，就谈到神的属性，他本来就是圣洁的。那从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规定非常的多啊，它涵盖的层面也非常的广哈。就像有关人际关系的部分，甚至有关于衣着的部分啊，耕作的、买卖的，还有有关于审判的事情。那实际看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做厘清哈，在从这个第十八节以前哈，谈的很多都跟十条诫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一章我分作两个部分。第一个，圣洁的神哈，那首先在这个十条诫命也记载很多神的定规哈。那第二段就是爱的真谛。其实我们知道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哈，我们也可以用爱的真谛里面的一些内容哈，来看到这一章里面所要诠释的部分，其实有很多可以相互对应的部分哈。那其实在这一章里面的生活的应用哈，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哈，第一个就是神的圣洁，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那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圣洁跟爱人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连结，一个关系。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个观念哈。所以神的圣洁是在这一章不断的强调的部分哈。我们先来看那个图哈，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些对应哈。那十条诫命跟立位记再把它对观到我们出埃及记哈。我们知道说十条诫命的第一条是当拜独一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我们来看立位记的第十九章的第四节，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我们在诫命的第一条跟第一诫跟第二诫。好，我们来看第三诫，诫命叫做不可妄称神的名。好，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哈，十二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请假释亵渎你的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有一些很这个直接的对应哈。那第四诫是守安息圣日，第五诫当孝敬父母。好，我们来看第三诫，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圣日。好，我们再看到第三十节哈，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所以从这个第四诫、第五诫，我们可以从三节跟三十节都有在记载哈。第六诫不可杀人。好，我们来看第十六节，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以邻舍为敌，置之于死。好，不可杀人。第六诫的诫命在第十六节有记载。第七诫不可犯奸淫。好，我们来看二十节哈，并你许配的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的，若与他行淫，二人都要受罚哈。这边提到说不可行淫，不可犯奸淫。好，我们来看二十九节，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她淫乱，地就满了大恶。第七诫，我们来看第八诫不可做盗贼。第九诫不可做假证。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也可以看得出这个对应哈。我们来看到第十六节哈，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哈，不可做假见证哈。第十诫不可贪人物。好，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哈，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哈。那雇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直到早晨哈。这个提到了不可贪恋啊，不可贪恋。所以我们这样看对应哈。其实在立位记的这第十九章里面哈，虽然它不是记载的这么样的有顺序哈，似乎在这一章里面也涵盖了十条诫命所要谈的部分哈。那简单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前面的五条诫命哈，九到第十八节是后面的五条诫命。那从第十九节一直到最后它是一个诫命的延伸，还有一些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应用哈。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段哈，神是圣洁的神哈。 那我们如果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九章哈，我是耶和华这个字眼哦，总共出现了十五次，啊，出现了十五次哈，都在宣告神的圣洁哈，这是神的一个本性哈，啊，也对我们今天呢，有所要求。哎，更是神的命令啊，也是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期待哈。所以神宣告，哎，他的圣洁的本性哈。所以神他是完全的啊，神是完全的啊。好像啊，神对啊这个亚伯拉罕哈啊启示啊，我是全能的神啊，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哈。所以完全本来就是神的本质。所以今天其实，在信仰生活里面哈，我们要效法基督耶稣。他虽然带着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有软弱，也只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就是神的属性，他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污秽也都没有，他的爱也是完全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4章30节啊，圣经说啊，世界上的王将到，但是在基督里面他毫无所有。所以这个世界啊，这个魔鬼啊，掌权的一个世界啊，再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呢，没有容下任何的地位，让这个魔鬼给占有。所以我觉得在信仰生活里面哈，我们要效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让这个魔鬼在我们里面呢毫无所有。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哦，我们来看这一段哈。后书我们来看第六章，后书的第六章，我们请看第17节哈，17节。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好，那这边所说的啊，提到说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好，那这个圣洁啊，在这个原文里面啊，它有一个分别的意思。好，所以在很多的地方又称作分别为圣。好，这个分别为圣其实一个对应提到，也印证了人今天是堕落的。我们知道一开始啊，人的属性我们是用神形象来造的哈。那既然我们是用神形象造的，也就不用所谓的分别这件事情哈。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呢，已经堕落了，所以才需要所谓的分别。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就应该要有所分别，因为人的生命啊，因为犯罪这个事情，所以人今天呢，就活在堕落的一个状态之中。所以今天呢，其实在人的许多的自由意识里面，人总是体贴自己的软弱，人总是带着罪性，人总是胜不过人心中的情欲。如果今天人人能够靠着自己能力来胜过情欲，今天罪恶的事情不会太多。所以在罗马书的12章啊，第2节说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的变化，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啊，我们很重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可见在这个世代啊，所谓的多数就是真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真理是可以透过表决的。那如果今天真理必须透过表决，以多数决，那它也不是真理啊。如果是真理，它是不改变的啊，从一而终，它是不改变的。所以会改变的道理就不叫真理，那只是人的道。所以这个世界上啊，很多的价值观念哦，会随着这个世代有所演进，因为啊，人带着罪性，呈现出人一种堕落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才需要所谓的分别为圣。所以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其实啊，我们啊在这几周都在谈宗教教育哈。那这个宗教教育啊，我觉得，最大的哈，在这个时代的挑战哈，也就是啊，我们今天都太忙碌了。我们今天随着很多社会的价值观来去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总以为啊，在孩子从小不可输在起跑点上，就是蔡长老一直在重申的几个观念哈。不要输在起跑点上，这是我们每一个父母亲哦，好像对孩子一个很大的期待。但是他又提出一个想法，不要输在起跑点上，但是我们父母亲没有看重不要输在终点上，因为终点好像很遥不可及，太遥远了。那不要输在起跑点上，是不是我们在为人父母当下就可以看得到的成果？那我觉得在一个宗教教育的成功里面，不是只有阶段性的成功，而是走到终点，他的信仰是成功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啊最大的迷惑，也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太多不同的声音，甚至违反了我们所信的一个纯正的道理。所以说不要效仿这个世界，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何为神的完全，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情。如果今天你不是本身从道理的层面，从教会的生活，你绝对看不到这个部分。有人说巴比伦里面你是看不到什么叫做罪，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啊。巴比伦代表的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要看罪啊，去那里看得到？去旷野。我们知道啊，百姓啊从埃及啊这个出红海进到旷野的时候，我们当然很直接的看见了、啊、他们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也因为在旷野，谁能够看见百姓的罪？因为啊，神也借着颁布律法这个事情，把律法当作界限，把律法当作一面镜子，显出他们很多的亏欠。所以在旷野里面绝对看得到罪，但是进到了巴比伦你就看不到罪。如果每一个都是乌鸦是黑的，你就看不见什么叫做白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一定要活在圣洁当中。很可惜的，在这个属世的教会里面，很多的教会现在已经不谈罪的事情，只谈爱，这是一个最大的迷失。如果今天教会不再谈罪的事情，只会让人啊越深陷在罪中无法自拔。因为今天教会强调圣洁，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叫做罪。律法的功能就是让人吃罪，让人知道人在罪中。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啊，很多人在提到说，哇，传道有什么在读圣经啊，都谈到罪的事情，好沉重。也因为啊，你看见了这个神的界限跟标准，你随时随在都能够警醒，因为你知道，哎呀，照着神的标准，我们在生活的前面有太多的罪啊。所以每当今天的生活回到教会听了道理之后，我们总觉得我们得罪神了、啊、我们在很多的心思意念有很多跟道理不符的事情，那你从当中就有反省跟检讨。如果没有这一层的学习，如果没有这一层啊，我们平常聚会啊，能够不断的用神的道理来检视我们每天的心思意念，其实在这个巴比伦的世界里面，你真的看不到什么叫做罪。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的行事为人上，我们一定要透过神的道理，透过彼此相爱的生活，去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什么是神的完全，更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螃蟹的妈妈看见小螃蟹走路斜斜的，就问他，你怎么走路不走直线？后来孩子跟他讲，不然妈妈你走一次给我看，妈妈也是走斜的哈、啊。我们到螃蟹都是走横的啊，走斜的。所以在这个世代里面哈、哎、真的我们看见了，我们今天不能再用人的标准去看待事情。所以让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世界上所认同的事情不代表是圣经所认同的事情。所以这个价值观念，这个界限就应该在我们的宗教信仰，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就能够来落实了，好，来落实。所以神的子民的基本义务就是活出神的圣洁。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借着受洗之后，我们都要成为神的见证人。见证什么事呢？见证神的属性，那种圣洁，这个很重要。那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我们熟悉的一段圣经哈，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做我的见证哈，在新译本的翻译叫做见证人。哎，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哈。所以可见我们得圣灵，我们都一般用这个部分来提到说，我们做宣道，哎，从我们里面。哦，再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哦，由内而外，由近而远来做传福音哈、哦。如果后面这个见证人，我们强调这个人为主体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个宣道的能力在哪里啊？在人这件事情上面。当然，圣灵是绝对啊、哦，我们要信靠的。我讲在人的部分是提到人的行为。今天啊、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他没有看到传单之前，他先认识到了我们。今天我们从小啊，我们就把孩子抱来接受我们的洗礼，他从小还看不到神，他首先看到了我们。我们今天有没有让孩子从小有让他有遇见耶稣的机会？从你的身上里面，他也没有办法遇见主耶稣。 如果今天从我们父母亲的信仰生活里面，从我们的言行举止当中，他就能够看见主耶稣的形象，我觉得从你的身上他就看见了主了，他就有一种羡慕。我发现有时候孩子的心中其实对父母亲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在父母的身上看不到应该有的一些榜样的时候，孩子会非常的挫折。每当一群孩子在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会炫耀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怎么样。如果今天他讲不出你的好在哪里，他甚至觉得说有你这样的父母亲我感到非常的羞耻。好，如果他是这样的状态，他怎么能够去认同我们所信的信仰？所以让我们的孩子因着我们来遇见耶稣，这不只有宣道里面常在讲的，让慕道者看到我们看见耶稣。那在宗教教育里面，我们有没有办法因着我们让孩子看见了耶稣，看见基督化家庭的美好，看见在基督化里面的婚姻的美好，他会有所期待，以致他面对婚姻的时候他不会有所挣扎，他想说我就是看见了父母亲的婚姻，我期待将来也能够像他们一样的婚姻。所以孩子在成长里面就能够非常的正向。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是神圣洁本性的见证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观念不只有在旧约里面不断的提到，到了新约这个观念还是没有改变。我们请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请看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好，第一章15节到16节，15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很清楚的，从旧约的观念到新约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今天神借着律法要带回人进到神圣洁的属性里面，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的这一种属性已经慢慢的失去了。我们知道人已经不圣洁了，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废掉律法，也不是废掉那个诫命，乃是要借着律法把我们带到神的圣洁良善的一个属性里面，那去了解他的生命是什么。我们知道说律法就是让人知道什么叫做罪。好像一个人遛狗，遛狗之后一看，他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草皮没想到就带着狗去了觉得非常的开心狗在草皮当中也非常的高兴。那准备要回去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立牌提到说这个禁止践踏草皮他看了之后整个人全身不对劲，因为践踏的就会罚款多少钱。他一看四处有没有人去看到他，所以我们就讲说这个可以谈到什么叫做罪。一开始人是不知道罪是什么，等他看见那个立牌的时候已经知道他已经触犯了这个法律了，已经触犯了他不应该做的他应该要罚款，所以他就带着一种很畏缩的很恐惧的心生怕别人来去看到他。所以今天我们讲神借着他的律法让我们看见我们人都活在罪中，什么叫做神的圣洁。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像神一样的圣洁，可是追求圣洁我们是不断的在追求。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要不断的贴近于神的属性让我们能够也能够体会到也能够进到这个神所期待的一个样式。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尊重诫命我们来看回这个利未记。利未记在讲圣洁从这个19章的第二节之后他首先第一个所切入的就是第三节。我们来看第三节写什么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圣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的每一段话都很有力量，很简短好像神在讲完了一句话之后后面就签了他的名，我是神，我是耶和华。所以这句话我们不容置疑，这是绝对性的。所以今天神一开始提到我是圣洁的，接着就提到你们当孝敬父母，这是第一个对于圣洁之后对我们所要求的部分。那再接着提到安息生日以及不可拜偶像的事情。所以今天神非常看重有关于孝敬父母这件事情。那在以弗所书的6章第3节也提到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所以孝敬父母是一个人伦最基本的基础，也是神设立这个人伦次序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如果你看得见的人你都不爱，你怎么去看见那个看不见的神？如果今天亲生生你的父母亲你都不懂得去爱去孝顺他们，你说你去爱神你去爱人，这是一个欺哄自己的行为。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在这个世界到最后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提到说这个事情应验之后，那后面的事情才能够完成。你看那个前后里面尤其是在主耶稣最后他要完成的最后的应验之前，必须完成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叫做什么事呢？我们来看回这个约翰福音，来看第十九章。约翰福音来看十九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约翰福音来看第十九章。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九章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十九章的二十六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我们来看二十八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我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所以在整个准备完成整个救恩，一直到后面说我渴了，也是十架亲眼的一句话，到后面以至于说成了，把整个神的救恩完成了。好，那他必须完成一件事情，就是在二十八节说这事以后。什么事以后呢？就是把他父母亲把他母亲将来的这个孝顺的，还是这个到后面奉养这个事情呢，必须交代他所爱的门徒约翰之后，他的整个救恩才完成。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所以可见这个孝顺里面不只有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也关于人伦的部分的第一条的诫命，也是在主耶稣完成整个救恩前的要完成重要的一件事情，完成之后救恩完成。你不觉得这个非常的奇妙吗？所以今天神非常看重孝顺的事情，我们只要愿意尽孝，神就让我们在孝顺这个事情当中得到他对我们所应许的一个诫命。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对圣经要有的一个信心。我们来看第二个，尊神为圣。那接着谈到安息日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二章，马可福音来看第二章，马可福音来看第二章，马可福音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二十七节，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那这个安息日基本上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为人来设立的，第二个它是为了神。我们知道在神整个创造的时候，整个万物神就定这个一周七天在最后一天第七日叫做圣安息圣日。这个在一个律法，在摩西来到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前的一个前次条款。所以在还没有十条诫命之前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就已经记载了这个所谓的安息圣日，神亲自吩咐的，多重要。所以不只有在这个十条诫命的记载，甚至到了新约的时代主耶稣每当安息圣日到会堂来教训人，那他的门徒保罗那使徒都是一样守安息圣日。所以今天神并没有废掉十条诫命里面的安息圣日，只是要我们守安息日不再活在过去的律法时代的安息圣日。因为圣经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圣日从过去到现在没有废掉，这是一个我们要予以肯定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今天守了礼拜六的安息圣日。有人说传道，我们怎么知道一周七天第七天是礼拜六呢？我们看这个犹太人守安息圣日已经守了好几千年了，到现在他们都是守礼拜六，从礼拜五的日落一直到礼拜六的日落，到现在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很肯定的安息圣日在礼拜六也是我们正教会所遵守的部分。所以这个圣日很重要，它当中不仅来为人设立，让人能够洗了自己的劳苦，在地上享受安息，来盼望将来永远的安息，也同时在这个安息圣日里面来纪念神的创造之功。 所以我们每次在守安息圣日，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神爱我们，给我们一个休息的日子，这个日子是能够放下所有的工作啊，能够全心的来拜神，来亲近神。所以安息日有很多背后啊，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一些部分哈。神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看看这个利未记哈，我们再看回第十九章哈，第三节，我们注意看哦，他怎么去讲安息日哈。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圣日。安息日不是你的我啊，也不是他的，是谁啊？是神的。神把安息圣日给我们，所以既然是神的，是不会改变的。是不会改变的，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的安息圣日也凸显出神的主权跟神的尊荣。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在这一日放下所有的工作，来全心来拜神，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似乎对安息圣日的遵守，比起过去我们老一代的信徒真的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现在甚至有年轻的一代已经开始对安息圣日甚至只有守半天睡到自然醒早上一看，糟糕睡过头了看到十点，那就下午再聚会吧所以很多都是守下午的安息圣日。那甚至有些教员有些地方的教员甚至早上安息圣日都不参加，到了宗教教育才出现，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今天本身老师对于安息圣日都这么样的不看重，那种态度是这么样的轻浮，我说神怎么会纪念我们所守的安息圣日呢？神又怎么从这个圣日里面把他呀各样的福气来赏赐给我们呢？所以我今天孩子对安息圣日的态度取决在我们父母亲的态度，这个是一个从小养成的教育如果今天父母亲从小就灌输孩子安息圣日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一个，你必须在礼拜五就要早一点睡觉。如果从小就已经养成这个习惯，到安息圣日，不管你平常可能很晚睡，可是就是到了礼拜五的那个晚上早睡。好，因为这个早睡是一个预备，早起，早到，那这个都充分的表达我们对安息圣日的一个尊重。所以我们父母如果有这样的态度你在孩子的身上就能够看见这样的高度。没有态度就没有高度，我觉得任何事情态度太重要了，态度太重要了。今天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不会看你的什么样的条件，就是看你那一份态度。态度不对什么都不对，态度不对什么都不对。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应该着重在态度的教育当中。这个孩子很努力了，他的态度很上进，可是他考不好，那父母亲应该鼓励他还是应该数落他？你怎么那么笨，考试都不会？我觉得父母亲应该在这个态度当中来去肯定他。如果这个孩子他很聪明，可是他平常却不读书，那个态度很散漫而且很骄傲，我不读书我都会考很高，我觉得父母亲要责备他，因为这种态度以到后面是很可怕的。这种态度是一种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到后面这种态度会被神所弃绝的。所以我觉得做人这个态度太重要了，态度太重要。所以我讲这个守安息圣日的这个态度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来参考这个以赛亚书的五十八章，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五十八章，以赛亚书的五十八章，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五十八章，五十八章我们请看第十三节，来看到第十四节哈。你们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们就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觉得这个安息圣日在这一段讲得非常的清楚。神要求我们有几个部分第十三节提到说，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所以每当到了安息圣日，这个调转，我们来看那个小字叫做谨慎。什么叫做谨慎？就是一个态度嘛。我们为什么说当孩子来到会堂里，我们要静静慢慢走，大家不讲话。我们从小唱这个诗歌的儿歌都是这样来教育孩子。 那为什么来到教会啊要这么样的严肃？哎，这个严肃这个谨慎就是一种态度，这个态度的一个学习。所以安息圣日在遵守啊，基本上就从人的态度里面要调转啊你的脚步，就是从态度来开始。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就是啊我们喜乐世上的所有的工作，那在这个日子里面要成为可喜乐的。所以我觉得啊，其实在安息圣日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好，尤其是我每次看到这个加勒团契，我觉得加勒团契是最守时的，不及守时都是提早到的。每次在任何的活动要出发，说9点出发，大概有的7点、7点半，有的可能8点半，大概有7次以上都到了。尤其是安息圣日，更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提早到来预备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安息圣日为可喜乐这个事情我们如果能够尊重这个日子，也能够借着与神的灵交能够得到这样的喜乐。我们到在传道书里面我们来再看一次，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的第五章。传道书我们来看第五章，传道书的第五章，传道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20节。他不都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好，我们之前有放过这一段，这个应他的心就是占有他的心。一个人如果真的把神当神，一个人如果真的把安息圣日当作可喜乐的，把它当作是一个敬拜神的日子，你在这一天当中你的态度正确，你的心田预备好是一个好土地，不是撒在那个路旁的没有准备好的没有翻土的硬土的，也不是撒在那个土浅石头地上的，你没有预备心，里面有很多的杂草很多的石头，栽下去很快发芽，但是很快就死了。第三个，活在荆棘里面的，所以很多人来到聚会很多的荆棘很多的复杂，好多外面的世界放不下，来到教会里面种子栽下去是没有办法结果的，因为你的心事太复杂了。好土地，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是哪一种土地，我觉得取决在我们的态度。我觉得任何一篇道理你只要认真听，任何一篇道理你只要听得懂一句话，我觉得这一个聚会里面都对你有受用无穷。一句话对我们一生来说有太大的帮助，许多的伟人的改变，许多的伟人的一个整个人生的关键的改变，其实都是在于那一句话，不是很多的话，不是很多的，就是那一句话。神只要看你的心眼，你把那句话栽在你的心田里面，它只要发芽了，它只要结果了，哇，我觉得就受用无穷了。所以我觉得一篇道理不在这个道理的听了多少，而是你能够在道理当中因着你的态度能够听得懂，听得进去一句话，甚至因为这一句话去改变你的一生，我觉得都够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两点这个很重要。安息日为可喜乐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预备，我们的心田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怎么样呢？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可尊敬的，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是尊敬他，尊重他。今天我们如果不尊重神，神就轻视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的也很清楚，尊敬这个日子，这就是态度的问题嘛。不办自己的私事，当然今天这个恩典的时代，有些人可能没有周休二日，可能是隔周休二日，可能有些工作职场真的是服务业，可能都要上班聚会，这个都要上班。可是在这个安息圣日里面，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如果今天可以免除加班的时间，我觉得我们要尽力爱神。其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看了也非常的感动，他就是坚持这个日子跟老板要求，我就是来守全天的安息圣日。这个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了。那即使没有办法每一周都来，至少在一个月里面，你总是想办法去排开各样的事情，就是一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能够守安息圣日。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态度有绝对性的关系。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早期听到很多的长辈在讲安息圣日，大家都聚在一起来谈论神的事情，来彼此见证这个礼拜所遇见的一些见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那今天在安息圣日变成什么呢？变成了我们把很多的抱怨 来到安息圣日里面啊，彼此抱来抱去，哎，看到哪个人的缺点，彼此传来传去，所以安息圣日来聚会变成了彼此传舍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尊重这个圣日，在我们不办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欲，不说自己的私话这个事情当中来谨慎自己。那后面就提到神的祝福，使你成家在地的高处，使用你的主雅各的产业来养育你，这是神的祝福，这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要凭着信心，我觉得在安息圣日的遵守，我们绝对能够看见神的祝福。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边，我们下次就从爱的真谛，因为这一章里面的内容太多了，各个方面其实比较没有一个很完整 很有系统的来做一个说明。我们下次就用爱的真谛把几个部分，把神的属性，那种圣洁的，那种公义的，借着这个过程，来做一个分享。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